啊，请你们大家向和周围的人互相握握手，祝大家新的一年蒙神祝福。感谢神，刚才智武长老在祷告中间带领我们大家对神感谢，说201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弟兄姐妹的投入，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教会开始从里面，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开始愿意走一条认罪悔改合一在基督里面的路。那么我们去年的主题的经文出自于腓立比书，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2017年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依然是我们的主题。所以你们大家拿到的单张上面会印着我们一月份大家背诵的经文，依然是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1节到2节，盼望大家在这个一月份中间好好的来背诵腓立比书2章1到2节，让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在基督里面与神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大家彼此也在基督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么怎么样才能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呢？我们唯一可行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也请在座的各位，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边好好的来记住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自存卑微，存心顺服，为你我这些不配的人死在了十字架上。盼望我们每个人只要有这样的心智，立志效法耶稣基督，我相信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在11月份我们的会员大会上，智务长老代表牧长团向我们大家公布了2017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在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基础上，我们要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面，就是委身教会，相互委身。在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里边，教会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每年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们今年就落实在委身教会，相互委身。那么这段经文出在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大家刚才念过了，这段经文将是我们大家2月份的背诵的经文。如果你从1月份就可以把这段经文背好，这一年都把它背好，我相信神会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委身在神的教会里，也可以使我们这些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的委身。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委身。在过去的2次讲道里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讲合一，我们重点的是说我们的合一要像3一真神那样合一，那么我们的委身也要像耶稣基督的委身那样去委身。委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要说今天的时间不够，真的要讲委身，我看办一个培灵会讲堂5天6天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呢不会系统的去讲委身，我们今天只讲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神要我们怎么样委身，或者换句话讲，盼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大家在2017年里面委身教会相互委身的一个指南。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了5件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印在了各位的周报上面。我盼望你们把这份周报不要扔掉， 在这一年里头随时把它拿出来看一看。你若是今天能做一点笔记，我也请你今天做一点笔记。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委身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权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讲，委身就是要借着信心到神的面前，委心就是要借着盼望坚持忍耐，委身就是要借着相爱彼此相顾。委身的教会必须大家在里面互相勉励，经常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因着你的顺服和委身，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坐在你的面前来学习委身。我们感谢你给牧长团一个意向，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走橡树播种协会这样的大的方向。然而我们也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每一年的工作中间，盼望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2017年里头有小小的一点的更新，小小的一点改变，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委身在神的教会里面，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委身，让我们真的可以效法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那样的合一，让我们把合一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学习神你自己的话语，盼望你的圣灵对我们来讲话，若是孩子有不慎讲错的地方，你就封住弟兄姐妹的心耳朵眼睛，让这些东西不要进去。若这话要是真的是从你来的，你就来做那里边的改变，也做我们外面的改变。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在讲到这五点以前，我们要先讲一下委身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委身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最常有的意思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把自己托付给一件事情，把自己托付一个人，这在中文里边叫做托身或者以身示人。第二个意思是放弃自己，舍弃自己，那么和委身相对的词呢叫做弃身或者舍身。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状态里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状态里边，叫做置身或者寄身。那最后一个意思就是专门讲女子出嫁，当一个人出嫁，她就是委身给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女子出嫁就是把自己委身给了一个男子。所以在中文的所有的这些意思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委身的意思就是把全人投入到一件事情里，一个组织里，或者投入给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花时间去讲委身这两个字呢？因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中文和合本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委身这两个字，中文和合本里边从来没有出现委身这两个字，但是与委身所对应的最常用的英文的词 committed 这个词在英文版本里边出现的非常多。我大概考了找了几种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在 King James 版本里边 committed 这个词出现了179次，在 NIV 版本里边出现过152次，在 NNSB 版本里边出现过172次。可见圣经里边的确讲到了委身，只是我们中文没有翻译。那么我们中文把这个字到底翻译成了什么呢？我就根据英文的 committee 的这个词回去看它原来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那我在这里呢举几个希腊文的意思，看一看我们中文把这个委身没有叫做委身，我们把它叫做了什么。有一个希腊文它的标号 G3908 在我们中文里边出现过19次，我们把它翻译为摆上交托。另外一个词它的代号是 G3860， 这个词在和合本的新约里边出现过119次，我们把它翻作为交出交付。还有一个词是 G4374， 这个词呢 在我们的新文的新约里边呢出现过49次，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奉献侍奉。还有一个字即3431，这个词在中文和合本新约里边出现过15次，把它翻译为奸淫，犯奸淫罪。犯奸淫罪也是伪神，其实很好理解。想一想那些包二奶婚外恋的人，当他在做那件事情的那一刹那间，他肯定忘掉了他原来的配偶，忘掉了他的孩子，也不顾脸面，也不顾别人议论，也不顾他的工作有没有危险。那个时候他就孤注一掷，全身投入，真的是 committed， 真的是委身了。虽然事后可能会后悔。我只讲了希腊文，我没有去查，没有去查旧约的啊希伯来文，因为我没有时间。但是所有这些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文和合本虽然没有出现委身，但是这个意思是存在的。当圣经里边讲上我们要摆上，我们要交托，我们要交付，我们要奉献，我们要侍奉的时候，就是要委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这个词有认识，下次你在读你的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一再的给我们讲我们要委身。好，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委身是一种权柄。在经文里边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说委身其实是一种权柄。我们怎么样可能委身？是因为神赋予了我们委身的权柄。我们何以能够委身？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我们怎么样进入了至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与神之间那条隔阂给打破了。什么叫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就是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若不能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不可能委身给神的。如果神不允许你到他的面前，你是不可能向他委身的。这就是基督徒委身于神和我们世俗来讲，我们委身于一个人，委身于一个组织，委身于一个信仰的区别所在。因为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想到，为什么当我们教会不论经济有多么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拿非信主的人给教会的经济的奉献。我们也可以想到，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在这里施班献诗的人，我们不但要求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我们要求他们没有罪。若你今天有罪，你就不能在这里来献诗。我们今天有圣餐，大家也知道，每次我们圣餐的时候会提醒说，你如果还没有信主，请你不要喝杯，请你不要吃饼，因为你没有那个权柄，因为神不接纳你。那么同样，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拿杯，不能吃饼的。弟兄姐妹们，这叫进入至圣所。然而我们进入至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这两个词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非常的深刻。所谓的新，在这段词的意思是刚刚被宰杀过。耶稣基督不仅仅是2000年流了血，在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的基督就好像刚刚为我们流出过，就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可以来委身于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又新又活的新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新就是新鲜，新鲜就不会变味，新鲜就不会过期。弟兄姐妹们， 你若没有回到耶稣基督那起初的爱，如果那个爱在你的心里都不是新鲜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新鲜的，要叫你委身你会觉得是个负担。可是当你里边有一个又真又活新鲜活泼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委身。又新又活的这个活更加代表的是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委身教会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是一件我背不起来硬背，不是一条律法，那是一个生命。而这又新又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破损了他的身体，他为我们流了血。所以我们要能够委身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委身，第一条是我们要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我们还有第二个权柄，我们经过这条路，我们不仅到了神的面前，我们进入了神的圣教会，这是基督徒的第二个权柄。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邀请他们到教会来，我们邀请他们聚会，我们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春节晚会，我们邀请他参加我们中秋晚会，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团契活动，但是他们不是教会成员。教会成员一定必须是蒙恩得救重新有了新生命的人，必须是进入到一个大家庭里。这里讲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如果刚才进入至圣所代表的是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代表的是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委身不仅仅是直接对着神，我们是在一个团体里头，是彼此委身，我们是通过教会的形式来委身耶稣基督。委身耶稣基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没有人可以他一个人委身教会，他一定要通过教会的形式来委身教会，因为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头。你不可能不通过头，你一根指头一个脚一个眼睛一个鼻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具具体体的提到，要聚会要彼此委身。所以委身教会委身神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好，这个开始的十九二十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讲我们有权柄来委身。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可以来委身他，他让我们可以来委身教会，他让我们可以彼此来委身。而我们现在讲第二点，委身是借着信心到神的面前。第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这段经文里边的三个劝勉的第一个劝勉，这第一个劝勉的核心是基督徒所讲的信望爱里面的信。第一个劝勉就是说，你若没有信，你不可能委身。你若没有信心，你不可能委身。在原文这里边，这里并没有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神这个字儿。原文的意思只是说，你要凭着信心来亲近。亲近谁？根据上下文，当然是亲近神。所以你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一句话里边从四个方面帮助我们来克服委身的困难。我们大家都有了权柄，可是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委身并不容易。第一，不能够委身是因为我们常常认为奉献摆上交托时间金钱精力体力给神，好像是把我自己的东西给了神，好像不觉得我自己现有的一切本来就属于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犯罪以后的良心被扭曲了， 这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可是在这一句话里头说，我们心中的这种被扭曲的良心已经被撒去了，已经被改掉了，已经被洗掉了，已经被除掉了。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大家，各位，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我们的圣餐，我们再一次来洞察一下我们里面那种自我中心的污秽、扭曲、亏欠有没有完全被撒去。如果还没有，求圣灵光照，把我们内心的这些东西借着圣灵的责备把它撒去，把它撒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就可以委身了。第二，我们不能委身是因为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在有罪的世界里边泡得太久，所以我们酒入鲍鱼之肆就不觉得臭了。这个是指的我们外在的行为，指的是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们很习惯现在世上给我们提出来的一切。可是这里头讲，我们的身体已经又清水洗净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受洗的时候因着圣灵借着洗礼让我们重新为人了。那么我们如果还以追求世界的目标为目标，我们如果还是很享受世界上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委身的，你是不会奉献给教会的，你是不会把你的金钱拿出来帮助困难的弟兄姐妹的，你是不会把你的时间摊在别人的身上的。盼望圣灵用火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第三个方面，约翰福音8:44是说，所有有罪的人的父亲就是魔鬼，而魔鬼是撒谎之父。我们不能委身，一个原因是我们心口不一，我们里外不一，我们假装很属灵，我们假装很慷慨，但是其实我们摆不上。这里讲你当存着诚心，诚心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真实的心、真理的心，不再掩盖罪恶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若要委身教会，你们若要彼此委身，先和你的弟兄姐妹和好，我们大家先不要做出表面样子来。你对你的弟兄姐妹的行为，你赞成就是赞成，不赞成就是不赞成，你老老实实的和他面对面的交谈，因为你知道他和你是同一个身体。你要欺勉欺骗他有可能，但是你骗不了神，更重要的是你根本骗不了你自己。你和同工，你和哪位同工心情不愉快，你是清清楚楚的，他也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你若不存着诚心，你们我们怎么会彼此委身？第四个，我们不能委身是因为我们觉得时间、金钱、精力、体力还是由我自己管理起来比较有把握。我们说神很神，但是好像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神迹的经历，好像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要什么神就给什么，因此上我们不太敢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神。而这里其实说你要有充足的信心，你如果没有充足的信心，你根本不可能把一切交给神。你要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姐妹根本不信任，你怎么会为他摆上呢？所以怎么样才能委身？委身需要信心。但是这里讲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有信心了，虽然软弱，我相信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信心会逐渐的成长起来。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讲委身是借着盼望来坚持忍耐，这是这一段里边的第二个劝勉，告诉我们说若要委身就要有信望爱里面的望。这里首先强调是说，基督徒若要委身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指望的，这个指望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复活的新生命，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坐着那里，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在保守我们。各位， 我们承认这样的指望吗？我想你要是没有信心，大概你一会儿承认一会儿不承认，我曾经也是这样。其次，这些话告诉我们说，守这个愿望，这个盼望，这个希望是要坚守的。很多人刚信主，我相信你会回忆出来，你那个时候一定很热情，可是很快好像热情就没有了。当然这个可能是别人的责任，也可能是你的责任。至少我们说明，委身不是指你这一次做事工，不是说你今天帮助别人一次人，那个都不叫委身，委身一定是长期的。所以这里讲要坚守。那么怎样坚守呢？经文说要不动摇的坚守。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能不动摇的坚守呢？不是我们可以，这里怎么讲？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我非常感谢今天的赞美敬拜团队，我发现他们选的每首诗歌都非常配合这段经文。在原文里面所指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里边，其实没有我们两个字。他说因为那应许的是信实的，这句话的本意并没有叫我们聚焦在我们身上，没有叫我们聚焦在是不是你祷告的每件事情神都听了，他要你聚焦的是那个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信实的。我们不是仅仅说我们信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信的神，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100%的爱、公义、大能，而且永不改变。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请原谅我没有预先讲，建明和杨洋两位，请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我没有预先跟你们讲，因为你们今天可能结束以后，下一周可能也许还来聚会，也许你们就离开了。大家都知道委身教会很困难，大家都会彼此委身很困难。在过去的15年里头，建民弟兄被迫更换了9次工作，杨洋姐妹更换过2次工作，这是他们在上上一周的祷告会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平均每一年多一点，他们家就要经历夫妻分居、两地的不稳定生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遇到小孩子太困难，他们两个孩子很小，可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第一步先加入教会，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加入一个团契。换作我这么困难，每一年多就换一次地方，人生地不熟，家里的孩子都没有人管，我还去什么团契啊？我每天上班吃饭管孩子就够了。可是他们不但去团契，他们居然常常把他们家开放作为团契的聚会场所。在过去一年多里，他们家就是我们卡门瑞团契的聚会场所。在座的各位，你们在这里已经稳定了十几年、几十年了，为什么你们不能把你们家打开？他们不但有这样的侍奉，他们也参加社区侍奉。杨洋姐妹来到这里，在晚秋拉中文学校去做老师，建民弟兄也在我们康谷华人协会开讲座。困难不困难？他们困难，但是为什么能这样做？在两周以前的祷告会上，他们给我们分享说，越是困难他们就越祷告，越祷告就越看见身边有点点滴滴的神的恩典不断的临到。他们说越是看见了恩典，他们就越不专注在困难上，他们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何等可靠。弟兄姐妹们，委身是因为我们可以持久的忍耐，委身要持久忍耐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恒久的信实可靠。盼望我们大家用我们弟兄姐妹的例子来鼓励我们。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是很快就要离开，我们大家来拍手谢谢他们给我们的见证。我也盼望你们，请坐， 一如既往的，不论到任何地方，委身教会，委身团契，委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会继续成为你们家的主。这一段经文的第三个劝勉在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是信望爱的爱。在这个勉励的中间，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强调的是彼此相顾。如果前边的信和望在这段经文里重点讲的是个人，在爱这一段里重点讲的是团体。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今年选了这段经文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就是要我们大家彼此要知道要相顾这个词。要相顾这个词在原文里边只有一个希腊文词，而这个希腊文的词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介词，是向下，另外一个是名词，是心思。这句话的意思居然是什么叫要相顾，要相顾是你的心思要向下。什么叫心思向下？那叫道成肉身。你要去专注别人的事情，专注那些比你差的人的事情，要专注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的事情，你要专注在那些和你有矛盾令你很讨厌的人，你要专注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所以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要专注向下，这叫做委身。因为你是专注向下在别人身上，这叫做彼此委身，这叫做相顾。那么相顾，相顾什么呢？这里边讲到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是什么？激发就是鼓励。其实在原文里头这个地方没有勉励这个字，这个地方只有激发爱心行善。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激发人从爱心出发来行善。什么叫委身？委身是你要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干什么？帮助他的良心发现，出来做善事。这是这里讲的。在梅森长老还没有做长老以前，我就注意到梅森长老经常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言行不在于去判断别人做事情是对还是错，而是在于我们讲的话，我们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人里面那个善激发出来，不要把他里边那个诱，那个恶诱导出来。我相信梅森长老的这个原则就是这里讲的激发爱心行善。每一个人自己全力以赴参加教会活动是好的，但是你若不能够激发别人和你一起来教会侍奉，你以为只要你侍奉的好就够了，不是这里讲的彼此相顾。如果我只要靠我自己做事情，常常比我和大家一起做事情简单。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感觉，你在你最有恩赐的那个方面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很不希望和别人配搭，因为别人配搭矮手矮脚，麻烦的不得了。可是彼此相顾，你要来扶持别人，扶持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扶持那些和你看法不一样的人，你和他们一起来做施工，你不要羞辱他，你不要打击他，你让他因着错误可以更新，你让他因着做对可以做得更对，这叫相顾。所以在这里边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播种协会的意向里边所讲的那个要顾别人的概念，而且特别要顾的是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这叫舍己，这叫舍己。别人都听你的，那不叫舍己，你去服侍别人，那叫眼睛向下来专顾他。那么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劝勉的第二个方面，踏踏实实的落在一个我们大家很不喜欢的题目上，叫做聚会。这里的确有原文讲的是要勉励，要勉励，要彼此勉励。勉励什么？勉励聚会。我们常常觉得基督教是最不讲形式的，所以我们大家很说我们就不要这些形式了吧，干什么一定要组织崇拜呢？
干什么一定要有团契活动呢？干什么要开会呢？
当然我们从广义上来讲，聚会的意思是在基督里。
不过这段经文
里边扎扎实实的讲的是教会的各种聚会，主日崇拜、团契聚会、各种特会、主日学，这里的确在讲聚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聚会很重要。2015年和2016年对我来讲是相当的困难的，但是因着弟兄姐妹对我们家的关心，你们激发了我里面的爱，让我愿意更多的来按照神的话来行善。其中一个叫我愿意来坚持聚会。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不想聚会，我很怕参加祷告会，但是因着你们的彼此相顾，你们就激发了里边的爱心和行善，我就把这件事情踏踏实实的落实在参加聚会中间。聚会不是一个形式，这里边讲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你们一定要聚会。我曾经讲过，我们知道韩国最大的教会能有那么大，有很多原因，其中也有他们做的不错的地方，但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弟兄姐妹热心聚会。在那个最大世界最大的教会里边，你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每个礼拜平均聚会几次吗？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均每个礼拜聚会八次，除了主日崇拜、主日学、团契、祷告会两三小时都算。弟兄姐妹们，不要停止聚会，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年给大家提出来的扎扎实实、具具体体的要求。我在这里给大家提出三个很具体的要求，让我们大家今年的彼此相顾，让我们教会今年的重点关心团契落实在聚会上。第一个，请你们全家按时参加主日崇拜。如果你因为你的主日必须要工作，如果因为你的孩子要在主日上午去学习其他各种各样的技巧使你不能来崇拜，我请你好好的祷告，看看圣灵能不能帮助你做出改变，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你主日可以来崇拜。如果你真的主日不能崇拜，愿圣灵给你开一条路，让你不要少了聚会。我曾经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曾经有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因为我每个周六和周日要到洛杉矶去上课，我没有办法参加主日崇拜。我那个时候给神讲，神啊，求你保证我每个礼拜三参加祷告会，因为我不能不聚会。求你保证我每个礼拜五参加团契，因为我不能不聚会。我从那个时候的祷告会到现在大概几乎没有断过。如果你主日不参加崇拜，请你来参加祷告会。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今天没有在座里，请你们各位凭着你们的爱心要激发他们的善心，请你给他们传话，你说有平弟兄讲了，请你主日来崇拜。第二，我们盼望我们教会今年的周三祷告会的人数可以翻一翻。你不要告诉我祷告会很困难，你不要告诉我那个祷告会我觉得没效果，你先来聚会，你先来聚会。我们每次祷告会上都有弟兄姐妹很好的见证，上一周韩振刚弟兄在这里有很好的见证，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第三，我们今年的重点要每个团契的聚会要重新的兴旺起来。我们不但盼望原有的团契能够更加的兴旺，我们盼望我们今年会产生更多新的团契。基督徒不能离开身体，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加入到团契里边，
我盼望有更多的家庭打开你们的门，在你们家里两三个人，不是两三个家庭就开始一个新的团契。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很愿意帮助你们建立新的团契，请每一个原来的团契也好好的开门，不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把你们周围的朋友们请到你们的家里来。最后，在我们今天结束以前，我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右下角的照片，被别人扶着走的那位医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足外科的主任医师苗旭东。按照安排，12月29号有8个病人需要他做手术。早上8点，这位苗医生做完了第一个手术，在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自己的腰椎病突然发作，他不能动了，行走都非常困难。但是他想着有很多病人从远方来，如果手术取消，不但病人的疾病不能及时治疗，而且他们住到旅馆，全家人的所有的费用都会增加。于是这位苗医生就请同事找来一些夹板把他的腰绑起来，然后他就坚持做手术，一直到晚上完成了8台手术。中间的照片是他每做完一个手术坐在轮椅上休息的景色，右下角是他和其他人一起做手术的。我不知道这位医生是不是基督徒，倘若不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医生可以委身在自己的职责里，请问各位基督徒，神把你们摆在社会上，把你们摆在天上教会，把你们摆在恩多团契、恩华团契、恩光团契、恩典团契，神把你们摆在那里，我们当如何委身给这样一个团队呢？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来委身。我把今天的讲道归为4句话，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记住它，在我们今年一年里边落扎扎实实的来参加聚会，来关心别人。我们一起来念出他们4句话，请：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教会，持守信望爱，勉励群聚会。好，我们现在请服侍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要有圣餐，请服侍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在今天的圣餐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同工给大家放一首诗歌，是台湾福兴堂刘子君牧师作词的《十架上的爱》。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用祷告的心、忏悔的心、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思考我们今年当怎样委身教会，怎么样相互委身。因为这位作者、这位牧师，他很早已经信入加入了教会，但是他却惧怕委身给教会。后来有一天，神摸着了他，他向神悔改。他的父亲曾经是牧师，他说他坚决不要再做牧师了，但是神改变了他。他有一天开始，他决心委身。这是他在这一天所写下的歌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顺服神，把自己委身给神的救赎大爱这样的计划中间，使我们今天这些人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委身给你，可以委身给教会，可以委身给我们周围可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今天借着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思考你的委身，也思考我们的委身。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借着圣餐来感谢赞美，可以喜乐的委身。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天夜晚设立了圣餐，他拨开饼说：这是他的身体。请放歌词。当我们大家每次拿到饼的时候，
耶稣说我们要纪念他。
我总是不能明白，
你可以仔细的祷告，
你为何，
你可以看，可以听，
不会
松开手，你也可以慢慢跟
着我。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的罪的神，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
小声的播放，不要停。马基弟兄带我们来做感谢的祷告。
主耶稣，我的救主，我们的救主，感谢你，你的身体是为我们，是为我们舍的。主啊，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向我们的父神祷告，能够向我们父神摆上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当我们在2017年的第一天，我们奉你的命令我们来守这个圣餐的时候，主啊，你再次在我们心里边，你来做洁净的工作，你来动工。主啊，我们愿意把你摆在我们的心里边的首位，把你放在我们每一个家里边的首位。主啊，帮助我们，你愿意我们，你要我们的，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爱神爱人。主啊，帮助我们在2017年能够具体的做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上面。委身教会，委身彼此，委身，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
耶稣基督在饭后也举起杯来说，这是他的宝血，为我们立的新约。
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委身。哎，再放一遍。
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
不过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在2017年愿意向神悔改认罪，让他把一颗喜乐的心放在里面，让我们委身教会，让我们彼此委身，因为我们在主的新约里，这是何等的权柄，何等的感恩。
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在
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着我们眼前的杯，这象征着是你所留下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因你受的压伤让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因着这个杯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来纪念你，因为你所流的宝血成就了父神的公义，成就了父神的怜悯，成就了他的大爱的完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那求主你特别的看顾你的教会，看顾教会当中的肢体，叫我们时常因着这个杯，因着你所流的宝血，互相连结，互相建造，互相扶助，来建造主你的肢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然后我们唱歌。
一同来唱诗歌。一起来。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